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制裁俄罗斯的法案，美国国会议员呼吁重新审议911之后的使用军力授权法，面对朝鲜不断进行导弹试验，川普总统说将处理朝鲜问题，中国人权律师孩子受株连上学无门，川普总统宣布对华贸易措施在即，有分析人士说美中关系或进入冰河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国会参议员星期三与政府官员召开闭门会议，与会者说参议员试图说服心存余力的政府官员在中东等地依据使用军力授权法出兵需要经过新的国会授权，但是进展甚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加了不公开的简报会之后，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莫菲告诉记者说，政府官员和外交委员会很多成员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分歧，他们觉得不需要国会授权，我们很多人却觉得很有必要。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开始的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行动，这类行动的依据是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国会2001年对追捕恐怖分子的不设限授权。过去16年里，使用军力授权法为美国在14个国家的至少36次军事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不过他表示这项立法存在严重瑕疵，某些条款明显违宪。这项旨在惩罚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法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实施了新的制裁，同时对总统咨询国会前擅自取消制裁的权利加以限制。白宫星期三发表川普的两项声明，声明说这项法案限制了行政当局的灵活性，让美国政府更难为美国人民争取好的协议，同时也会让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走得更近。川普在声明中说，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为了国家团结，我还是要在法案上签字。国会刚提出这项议案时，我就对国会表达过，这项议案在很多方面都不恰当地侵犯了行政当局的权利，让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伤害欧洲盟国的利益。白宫发表的声明还说，这项立法是向伊朗和朝鲜发出明确信息，那就是美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危险和动摇稳定的行为，美国会继续与盟友合作，阻止这些国家的恶意行动。朝鲜没有立即对制裁做出回应。媒体引述伊朗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违反了美国等大国两年前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伊朗领导人将以适当和相称的方式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美国的新法案无异于全面贸易战。俄罗斯外交部也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在普京总统3天前下令大幅度削减美国驻俄外交使团的基础上，对美国采取更多的反制裁措施。这项法案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几乎都是全票通过，即便总统否决，国会也能够轻松推翻总统的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问题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川普政府最大的地缘战略担忧。在平壤持续蔑视国际制裁，并且在最近呢第二次进行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呢，华盛顿的高层的措辞也日趋强硬。下面是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与内阁官员会面，记者们在会议开始时获准短暂进入会议室。一名记者向三军总司令川普问及他对于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反应。我们将处理朝鲜问题，我们会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问题会被成功的处理，所有的事我们都会处理。所谓的处理可能会包含军事行动吗？记者们在数小时后的白宫每日简报会上得到了澄清。
正如我们此前多次表述的，总统不会公布任何决定，但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分析人士乔尔维特说，关于如何解决朝核危机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建议，现在是时候把那些幻想放在一边了。维特在政府内以及政府外与朝鲜核扩散问题打了20年交道。
你必须要执着，坐下来看看有哪些可能的选项。如果一些事情不可能，如果开展有成果的对话不可能，那你就要看看你的战略中有哪些其他可以落实的选项，比如保护你自己。
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对话的时机已经结束。美国目前已进行导弹拦截测试，以及派遣战略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作为对朝鲜威胁的回应。与此同时，美韩大型年度军事演习预计将于8月举行，这一军演总是引发平壤发出更多的威胁。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在朝鲜上星期呢，试射了一枚能够据他们所说的抵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国会对此呢表示了强烈的担忧。那么国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呢？下面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国会山为我们做的报道。
刚所提到的这项制裁法案呢，在今天早上呢是由总统川普来进行签署，已经落成了一项法律。那么这项法案呢，在国会呢可以说是共和民主两党都一致的压倒性的支持，在参议院呢是以98-2票进行通过，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则是以419-3压倒性的获胜来通过的。那么在这个美国政治如此分裂的情况之下，一项法案能够获得两党的大力支持的这样的程度，其实是相当罕见的。那么这项新的制裁呢，除了包括了这个重点集中在俄罗斯的制裁方面呢，也包括了朝鲜以及伊朗。那么除了对朝鲜的部分呢，除了现有的朝鲜的制裁之外，也新增了一些针对朝鲜不断进行导弹试射的这个行为，也做出了一些制裁的新的措施，其中包括针对任何为朝鲜提供军事关键原物料的实体或是国家来进行这个惩罚性的措施进行制裁。那么这个原物料呢，其实大部分指的就是都是一些金属的原料，因此可以看得出来，国会的这项法案呢，除了是向朝鲜进行施加更大的压力之外，对于中国来说也可能面临更大的这个压力和后果。那么在刚刚所提到的昨天呢，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是罕见的针对朝鲜的问题发表了讲话。那么蒂勒森在谈话当中是谈到了美国不是朝鲜的这个敌人，并且他也谈到了说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这个朝鲜能够开始明白美国是希望和朝鲜来进行对话的。那么对此呢，我们像今天上午呢对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进行了一些采访，询问了一些议员对于蒂勒森国务卿讲话的一些反应，以及目前在上个星期五朝鲜进行了新一枚的导弹试射的一些回应。那么我们来听听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加德纳参议员对于蒂勒森的讲话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希望的是和平实现朝鲜无核化。我们不是要改变朝鲜政权，不是要金正恩屈服，而是要他理性。我认为，只要他们持续发展核武项目，只要他们持续违背无核化的诺言，他们将永远和国际社会对立。要想摆脱这种局面，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朝鲜必须遵守曾许下的承诺，重返国际社会，否则只会和全世界对立。Until they do that, though, they're going to find themselves at odd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是在共和党议员方面呢，都相当支持这个蒂勒森议员的蒂勒森国务卿的这个讲话。那么呢，我们也知道星期一的时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呢也谈到了朝鲜的问题。那么刘杰一他在这个大会上的讲话谈到的是说，这个朝鲜和美国呢是负责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的关键，中国没有责任要为这件事情破冰。而且他谈到的说，这个美国和朝鲜如果不使劲的话，中国也没有办法。不过对此呢，国会两党议员呢都表示强烈的不认同，认为要解决朝鲜的问题，中国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角色。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此有什么反应。
我认为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将朝鲜的举动视为地区稳定的威胁，所有国家都想做点什么，但中国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地位，扛起责任。我认为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中国绝对要负起主要责任。首先，它是朝鲜邻国；第二，朝鲜90%的贸易依赖中国。中国光是10家公司就占了朝鲜对中国出口的30%。中国没有履行它的责任，解决金正恩的问题。他们必须强硬并做出决定。他们是要和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进行贸易，还是和朝鲜做生意？他们不能两者兼得。
我们应该要对中国与朝鲜有财务往来的银行施加制裁。我同时也认为，我们应该要在韩国部署防御导弹系统，对抗朝鲜的侵略性行为。这两项做法都很强硬。中国政府也会了解，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这些做法，但这将帮助他们重新衡量他们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
It will help them to recalculate their position on North Korea.
There's no way.
解决朝鲜问题不能没有中国。中国知道这一点。确保朝鲜没有能破坏区域乃至全球稳定的核武器，符合中美国家利益。
In their interest.
是的，有关朝鲜的问题呢，这个星期也可以说是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议题。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谈到了他向这个总统川普发了一封信，来呼吁总统川普能够利用他的权力，通过让这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暂停批准中国在美国的这个交易的并购，来向北京来施压。不过对此呢，我们询问了一些国会议员的看法。那么国会议员呢，则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一些质疑，并不一定完全认同，说以这个限制投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方式，能够真的对中国实行到实际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川普总统有关朝鲜问题、责任问题的一席这个讲话呢，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共党媒反唇相讥说，川普这个撒怨气找错了对象。川普说，中国控制朝鲜本来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新华社说，朝鲜发射导弹有可能打到美国的一些地方，让川普感到不爽，但把怨气撒到中国身上，显然是找错了发泄的对象。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就请海涛来为我们来做一下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此前是发表推文说中国在朝鲜的问题上只说不做啊。那么中国方面对于川普总统这样的对于中国的批评有怎样的回应呢？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的，由他一个年轻的记者啊，就是他新华社驻平壤的一个记者，这么一篇署名的文章。这个记者叫杜白宇。那么杜白宇先生呢，他就发了一篇这个社评，主要是抨击，就是说美国这个事儿本来是你们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事儿，结果你们把这个怨气都撒在了中国身上，这是不符合这个事实的。另外，这个杜白宇先生他还说呢，就是说，这个朝鲜问题呢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而你们不应该在背后捅我们中国一刀。那么这个的话呢，就说的是非常重了啊，他就这个语气是非常严厉的。他把这段时期这个朝鲜试射导弹的情况和这个 美国的反应，特别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的反应，他把它连在一起，就认为这个事情本来和中国他说一点关系也没有，结果你们把责任全推到了中国身上，这是非常这个不对的。如果解决问题，还是解铃还是系铃人，需要你们两个之间来讨论来解决问题。
是，你刚才也说到这篇文章的言辞可以说是非常强硬的啊。那么中方为什么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推文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
因为从这个川普总统呢，他不光是第一次，他以前也曾经发表过，差不多就是他没当选总统之前也发表过这个或者当选刚之后他也发表过相同的类似的言论。那么中方抓住这次呢，就是因为不久前大家都知道朝鲜刚试射了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中方认为，特别是以这个杜白宇他代表的这个新华社的评论，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种事情就是想杜绝以后你们在这个美国总统也好，国务卿也好，你们再就朝鲜问题的责任，再把朝鲜问题责任推到我们中方头上，那就是我们就是非常不客气，一定要把你打回去。所以川普几十个字，就是几十个单词，这么一篇推特文章呢，就引来了新华社大概1000多个中国字的这个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公布的减少合法移民的新移民提案，在移民城市的纽约可能会遭遇反弹。由纽约州的众议员称，此提案不代表纽约人所希望的美国方向，表示要确保所有人都有实现美国梦的平等机会。纽约中国城一位公益机构负责人说，从多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不过也有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国家福利主义可能会毁掉美国。他承认，从欧洲到加拿大到美国，很多人都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成功。下面是方斌和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两位共和党议员新的移民议案要求减少低技能移民，并将美国接收合法移民的人数从每年100万减半至50万。代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纽约州韩裔众议会议员金对西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川普的政策不代表纽约人所希望的美国走的方向。他说
：“We can't have a selective.”Mindset when it comes to picking what
我们不能用选择心态来挑哪些移民可以来这个国家，哪些不可以。你不能先阻止人家来，然后在背后把梯子抽掉。我们要确保所有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是什么种族、宗教，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美国梦，这才能使这个国家更加伟大。金对西表示，纽约市仍将是一个移民城市，给予所有的学生无论什么身份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兼任纽约城市大学校董的纽约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陈作洲告诉美国之音，川普的新移民政策从很多角度上来讲不是一个上策。
我们来的时候，第一都是不懂讲英文，我们来这里都是一个穷胖子，对不对？有什么高技术，很多都是做留学生或者说这种是培养出来的。美国的这个人才并不是一来到就是天才，多半是在这里挣扎。你看像我们一个大学的一个学生，到他得的那个奖之前，他还跟他妈妈在那个华盛顿的桥下面在捡这种汽水的罐头来养活的。
一向支持民主党的纽约职业律师李进进，一方面承认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同时他又担心长期实行的福利主义会把美国拖垮。他说：“
现在呢，不光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人们希望有一种力量，希望川普能够把这种他们称之为白左的东西，把它掰过来。”是社会主义倾向、国家福利倾向，这个东西掰过来，特别是加拿大的这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资产的一些人，他们对加拿大是非常不满意。我刚去加拿大，加拿大一些华人就是非常希望川普能够得到成功。你要知道这样一种另外一种倾向，过去社会主义 在民主党和这一类别的当中，这个影响很大，带来很多的问题，平等，现在有希望人们把它纠正过来。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持续两年多并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709抓捕案继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揭露湖南709律师谢阳遭受酷刑而受到严厉打压的北京律师陈建刚星期三透露，他7岁的孩子再次被受到当局压力的学校拒绝入学，面临无学校可上的局面。有关详情请听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北京维权律师陈建刚8月2日在微信上发消息表示，在费尽心机周折和麻烦后找到一家私立小学为儿子申请就读，早已收到入学通知书并交纳所有费用，但是星期二却收到学校招生办老师的来电，表示北京市通州区教委通知不能录取他儿子上学。今年5月中旬，陈建刚的妻子为儿子上学曾联系另外一所私立小学，结果该学校几天后告知派出所通知学校不让接收他的儿子。招生老师表示，学校曾询问派出所具体原因，但派出所不说。招生老师称觉得很奇怪，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作为709抓捕案湖南律师谢阳山巅案代理人的陈建刚律师，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被拘捕后受到酷刑的详细会见笔录，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随后陈建刚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和打压，被多次约谈，甚至遭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辩护资格等等。在巨大压力之下，陈建刚3月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陈建刚律师的妻子邹少梅星期4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尽管对孩子上学受到当局再三干预感到气愤，但并不惊讶，因为不少维权律师的孩子上学都受到了当局的干扰，发生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发生的孩子不能上学的情况。他说，
对这样的遭遇我也觉得奇怪的，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律师朋友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所有的资料都是合法的，并且当时提交资料他教委那边是立马是通过的，然后那个录取的通知都出来了，突然间就说是我学籍有问题，觉得就是故意嘛，故意刁难。这次呢说是教委给学校打电话，肯定也是上头给他们的旨意嘛。
邹少梅表示，唯一让他感到气愤的是有关部门有意折腾他们，让他们费尽周折之后才说不能入学。不过受这种体制束缚的学校不上也罢。他说，
像我也看很开了，我也不可能用这件事情来影响我的孩子。对，我觉得这样的学校我不去也罢了，去了他们都是这种受体制内控制的学校，所以去不去就算了，我觉得没所谓了。刚开始觉得气氛是什么？气氛就是我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去搬家，你知道吗？我一个人本来我带了两个孩子，从找房子收拾，然后再搬到来这里，还得费事，都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弄。你要是早不让我们上学，你就明确就说了嘛，你坚决说不可能让我们在这边上学，你就明说了，你不要我把家都安顿到这里来了，费了这么多的周折，你跟我说让我们在这边上学了。
记者星期4联系北京通州区教委小教科，接电话的男子称这类事情不归他们管，让记者联系招生办，但是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几次拨打北京通州区教委督导室的电话也无人接听。陈建刚律师7岁孩子上学的权利受到侵害， 令许多维权律师和网友非常愤怒。有律师表示，当局这种做法是对已经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粗暴践踏，同时也违反中国自身的法律。有网友表示，那些实施株连、剥夺孩子受教育权利的官员是人权恶棍，是马格尼茨基法案惩处对象，呼吁海外人权组织将这些人权恶棍的信息报送已经实施该法案的美国政府备案。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通过拒绝签证、取消已有签证、冻结在美财产、禁止在美交易财产等方式，对世界各国侵犯人权者及腐败官员进行制裁和追责，后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海内外十名中国政治意见人士今年1月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和东部的华盛顿成立2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系统搜集中国人权侵害者和腐败者的案例、数据和证据，撰写有关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报告，以向美国政府提供具体的证据。此前有报道说，包括陈建刚在内的许多人权律师多年来一直代理敏感案件，为众多民主意见和维权人士、访民、信徒等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制约当局的力量。许多维权律师也因此成为当局打压的对象，而其家人也在租房、孩子上学等方面受到株连，遇到刁难。目前仍在押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被判三缓四回到家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女儿，近1-2年在注册上幼儿园或学校时都受到有关当局的干预，无奈只能在家自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今年这种情势呢更为严峻，当局采用的手段包括招募线人、强迫归国、扣押遣返等。有关详情请听肖宇的报道。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给他打电话，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做威胁。
在这电话中呢，他们就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
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过去几个月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族学生也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这个小伙子就急得不行，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然后切断和家里人的联系。我告诉他们全部给通报给 FBI， 实际上也有2个人给 FBI 讲了， FBI 也到他们家里头，我让他们把对话全部录下来，他们把录下来的对话全部转给了 FBI。
伊利夏提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采取过类似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情况。
尤其是前2个月的这种集中的，几乎是年轻人每家都收到电话了，每一个人都收到电话了。
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利坤·艾莎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他被带到3个多小时车程外的一个警察局，3-4个警察在一间小屋子里向他问话。
然后就我给他们问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我，什么原因，我是这个德国公民。他们说是中国政府的那个 accusation complaint，
就是对您有一个指控是吧？
啊，对对对，中国政府要求。
2003年，中国公安部把多利坤列入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并没有通缉多利坤的信息。两个多小时的问讯、按指纹、拍照、联络德国政府后，意大利警方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织，才能决定要不要放人。
我说，你们跟他联系也没用的。这国际刑警的国际警察的主席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他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应该就这是我们应该怎么做的。
三个半小时后，多利坤获释了。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多利坤艾莎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的恐怖分子，将其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过去，多利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2009年，他在韩国机场被移民官员扣押4天。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称多利坤为某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人。但是多利坤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意大利是一个法治国家，尊重人权的一个国家，这次发生这个情况是对我来说很遗憾的。
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循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不会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
但是这个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一些像埃及的这种军政权，很容易被中国政府收买。中国政府给点钱，然后就要求他们的政府呢逮捕驱逐维吾尔人。
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官员自五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被当局扣押。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报告说，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维吾尔族学生，目前仍有约150人被扣押，面临立即遣返。该组织证实说，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到中国就立即被捕，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获得的最新消息说，2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近日被交还给家人，他们是18岁的阿布都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二人回到中国后就进了学习班，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死因为何。该组织项目官员尼可莱塔·恩瑞莎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我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
中国和埃及官方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拘押一事表示知情，但称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尽管中国发出警告，但是博茨瓦纳政府表示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迎接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将出席一个人权研讨会，他还可能和博茨瓦纳的总统卡马会面，这或将招致北京的更多的指责。博茨瓦纳的邻国南非在北京施压下3次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当地媒体博茨瓦纳公报的主编劳伦斯·塞利茨说，几个星期前，在这个人口200万的国家，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谁是达赖喇嘛。但是现在，这位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成为了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的头条新闻。 波茨瓦纳正在为达赖喇嘛8月17日到19日出席在该国首都哈伯罗内的一个人权会议做准备。中国再三反对达赖喇嘛访问波茨瓦纳。中国是波茨瓦纳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者，2011年直接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中国说，西藏7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京视达赖喇嘛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波茨瓦纳政府发言人杰夫·萨拉姆说，
他来是做私人访问，出席一个研讨会，是个为期3天的学术会议。他也许会与总统见面，总统表示有这个可能性。
塞利茨说，如果私人访问和会见国家元首这两个说法看起来是矛盾的，那是因为两者确实相互矛盾。他说，政府在达赖喇嘛访问仪式上立场不明确，是在玩危险游戏。邻国南非3次迫于中国压力拒绝签发签证给达赖喇嘛，中国也会故意怠慢一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2012年，当时在时任英国首相卡梅隆会见了达赖喇嘛之后，北京暂停了与英国的高层外交往来。中国也曾反对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但是之后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行动作为回应。夏利茨说，有人说波茨瓦纳是主权国家，并有决定邀请何人访问的自由，也有人说波茨瓦纳应当通过邀请达赖喇嘛来显示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支持。他说，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认为政府不可在立场问题上含糊不清，波茨瓦纳政府应当更明确地表明立场。
我们国家没有明确地表示我们要什么，如果发生什么事我们会怎么做，而是反反复复做出前后矛盾的说法。
中国政府谴责达赖喇嘛访问波茨瓦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个星期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说，
我们注意到最近的有关报道，中方已经就第14世达赖你赴有关国家进行串访这个问题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在这我必须强调，涉藏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要求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就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但绝不会容忍其他国家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
北京尚未明确表示，如果达赖喇嘛成行，北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拉塞姆说，波茨瓦纳政府确信中波两国将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希望不论什么分歧都不会损害我们与中国自1975年以来建立的真切友谊和相互合作。波茨瓦纳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
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在继续。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向波茨瓦纳捐助100万美元抗洪救灾款。中国驻波茨瓦纳大使赵彦博说，不论中国过去贫富与否，也不论波茨瓦纳贫富与否，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向中国的朋友波茨瓦纳提供援助。美国之音安妮塔·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可能不久将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这两大块的领域。上周末，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指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毫无作为，并再次将其与美国对华巨大贸易赤字联系在一起。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则反唇相讥，指川普意气用事，撒气找错了对象。有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启动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中国必将反制，两国关系可能会迅速恶化，进入多事之秋。下面是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时报8月1日援引知情人的话报道，川普政府正准备对中国发起一次重大的贸易行动，以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企业必须分享先进技术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为重点。 报道称，川普政府可能会动用被搁置了很久的301条款启动调查。所谓301条款指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的第301条。该条款赋予总统广泛权限，授权总统对违反贸易协定或给美国商业构成负担或限制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外国贸易行为实施单方面报复性措施。7月19号，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无果而终。有海外媒体的报道说，那轮对话不仅未能取得任何突破，而且是不欢而散。分析认为，美中首轮经济对话破局为川普政府即将宣布将对中国开展调查埋下了伏笔。美国考虑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背景是朝鲜问题突然升级。朝鲜7月份一个月内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据信最近一次试射的导弹射程可涵盖美国本土大部分地区，这让一直寄希望于北京能够在朝鲜问题上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川普非常懊恼。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说，川普把广泛而复杂多变的美中关系压在一个单一的朝鲜问题上是非常有害的。
因为朝鲜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川普有本领也解决不了朝鲜问题吧，美国国内的很多这个评论都说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根本就没办法，你把中美关系压在这个没办法问题上，你不是要损害中美关系吗？
川普政府决定开始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出牌，意味今年4月美中元首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峰会上努力营造的和谐气氛已荡然无存。在海湖庄园峰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川普经常在公开场合和推特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加赞扬。纽约州伊萨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对美国之音说，
中美的元首在佛罗里达州这个海湖庄园的这个高峰会议，营造出来的这一个气氛呢，事实上我看起来是昙花一现。现在这几天讲的说要用这个301来制裁中国干嘛的话，一方面是回复到川普他在竞选时候的一些的这个口号哈，或者是承诺；另外一方面哈，也表达说对中国真正在这个北韩的这个事情上没有达到美国的期望的一种发泄。
对于川普的不爽，中国官方新华社7月31号指责川普把怨气撒到中国身上，显然是找错了发泄的对象。文章说，川普很有个性，喜欢发推文，但情绪化的表达不能变成解决半岛核问题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文章再次表达中国一贯立场，即朝鲜问题核心是美朝问题。文章警告说，有关方面要想解决朝核问题，就切勿再推卸责任，更不应在中国背后捅刀。中国独立的朝鲜问题学者、原中央党校校刊副编审邓玉文认为，美国不应借其他议题逼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就范。他说，
一方面我在美国，你要我压朝鲜，你在背后啊，又在搞我的名堂，什么又要动用这个贸易手段，又要在台湾问题上啊，在南海问题上就在给我捣乱。
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认为，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将被迫对美国实施报复，从而引发一场贸易战，让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败俱伤。
中国非常不愿意，对，非常不愿意让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措施。因为他采取贸易措施对中美关系、对中国经济金融损害都很大。但如果他非要采取这样措施，就使得中国政府只能予以缓解，只能予以报复啊，这不就互相伤害吗？
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认为，川普政府的决定并不仅仅是出于朝鲜问题。
There are real issues about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 and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like
他说，中国的强迫性技术转让是切实的问题。我认为本届政府就像以往各界政府一样，对该问题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很显然是非常担忧的。而且，唐纳德·川普在过去30年里坚持认为，像中国这样的贸易伙伴一直占美国的便宜。他在竞选时也表示过会动用301条款这样的手段。这是人们需要了解的。
like 301, I think you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华尔街日报8月1号的报道说，预计川普政府将就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将会得到美国商界较为广泛的支持，但也预期如果后期谈判进展不顺利，美国真正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后，中国会采取反制措施。古德曼表示，制裁或许不会立即提上日程，但如果最终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征收惩罚性关税和其他措施后，中国将有两个选项：一是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单方面的制裁提出诉讼，但同时也会考虑使用非关税手段，如限制某些领域的市场准入，还以颜色。他说。
I think China will probably do both.
他说，我认为中国可能会两样一起来，因为 WTO 争端解决会拖上很长时间，而北京希望向中国民众显示，他对美国的挑战迅速做出回应。然而，美中在贸易上的纠纷足以让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暂时偏离正轨。此时的美中关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纽约州伊萨卡大学的王维正认为，川普政府经营的美中关系正面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风险，但最终将回到从前的那种中间之道。
可能会有一段时期的恶化，或许是几个月。我相信在这几个月之后呢，中美两国呢会找寻到一个所谓的中道，就是 golden means， 因为是过去的八任的政府。都发觉到说是太过于这个太过于冲突或者太过于这个 cozy 的话都不太好，最后的话就是必须就是说选择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那在不能合作的地方的话各自保持自己的国家利益。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新闻。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宣布在叙利亚当地启动新一轮的停火，停火覆盖霍姆斯市以北的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说，停火在当地时间中午生效，停火区内至少有147,000人。他说，俄罗斯和叙利亚反叛组织代表上星期在开罗的一个会上讨论了停火协议的细节。这是经过今年稍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磋商之后第三个生效的停火。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当时同意在叙利亚建立的他们所称的冲突降级区。俄罗斯表示，俄罗斯宪兵将监督这次停火。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已经为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找到一个新的地点。台湾外交部西亚司和非洲司长陈俊贤说，新的代表处将设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他说，现在还有一个不错的地点，对方只愿意卖不愿意租，结果当地有一个友人对那个地点很有兴趣，就买下来。买下来大概需要一些整修的时间，所以他讲好了，那么等到整修好之后就租给我们。6月30号，尼日利亚政府强行关闭了台湾驻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代表处，要求代表处迁移。台湾基于尊严与对等的原则，也要求尼日利亚驻台代表处迁离台北市，但是尼日利亚表示因财政困难无法拨出搬迁预算，因此有可能关闭驻台北代表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胜警告中国企业， A 股停牌时间过长将会面临移除新兴市场指数的风险。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指数编制公司在避免风险，对于更好的保护国际投资者和促进中国股市成熟有积极的作用。下面是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胜公司六月宣布将中国 A 股纳入民胜新兴市场指数，而一个多月后，民胜对中国公司发出了禁令。民胜公司亚太市场研究部主管谢征兵说，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比较特殊，停牌的个股太多。他称，民胜密切关注明年将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的222只中国上市 A 股。如果中国大陆的 A 股公司停牌超过50天，那么该公司将会被从指数中移除，并且在未来12个月内都无法重新纳入指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移除规定并不是国际市场的通用管理规定，而仅仅是针对中国的上市公司。其他市场的公司如果因为长时间停牌被移除的话，只要开始交易，民胜就会立即开始将其重新纳入指数的审核程序。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主任尹尊生说，民胜在这些 A 股真正纳入新兴市场指数之前，应对这个问题是一个健康的发展。
如果一公司停牌很长时间，你现在还照样把这个指数在这个名称里面照样发布的话，这对潜在的投资者就会产生一个误导。
今年6月21日凌晨，民胜宣布将在2018年5月和8月将中国 A 股中222只表现良好的大盘股纳入民胜新兴市场指数。这是中国 A 股连续4年申请后获取的准入证，并估计将引发数十亿美元计的投资流入中国。然而，民胜表示，全球投资者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公司的停牌问题。在中国股市，不少公司都将停牌作为挡箭牌。当市场出现了众多不确定因素之后，往往通过一纸公告停牌解决，但是停牌时间往往会损害到投资者的利益。在中国股市2015年股灾最严重的时期，3000多家上市公司有超过一半停牌。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证监会有停复牌的制度，公司可以用重大重组、重大事件、特殊交易等理由来申请停牌。中国也有很多股票选择在一年高位停牌，此前有小型股走势震荡，导致很多企业停牌避免股价大跌。据路透社的报道，基金咨询公司 Zban Advisor 的数据显示，7月份平均有265家上市公司停牌。今年以来，停牌公司的数量每个月都在上升，现在较1月的平均水平已经上涨了30%。其中，连续停牌天数超过5个月的有10余家。一般来说，成熟市场的股票停牌最长只有1天。民胜的谢征兵表示，在自由市场，投资者希望可进可出，即使市场下跌，投资者也希望能够出来。但是停牌会造成交易暂停，投资者无法抽身。他说，中国的股票停牌问题非常独特，从数量和频率上来说都是这样。他还表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使得未来民胜不愿意把中国股票纳入其指数。中国券商安信证券估计，今年5月，中国大陆股市有8%的股票因停牌不能交易，香港不到1%，纳斯达克仅4%左右。证监会在2016年也出台了规范性的文件，收紧上海和深圳证交所的停牌规定，披露更多细节，并缩短停牌时间。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在7月28日再次表示，将出台规范文件，从严监管，解决 A 股随意停、笼统说、停市场现象，引导上市公司审慎运用停复牌的制度。尹宗生教授说，现在中国股票市场相比成熟市场的风险仍然很大。
中国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企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这个变数很大。另外，中国企业目前来讲，它的整个这个信用还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包括这个采取一些误导的方法，还有夸大渲染它的那个业绩，或者通过一些私下交易或者送红包的做法来提高它的估值，各种各样的操作，就是在这点上和美国的这个市场这个严格来讲就保密，操作的人不能够进行透露信息，这方面啊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他表示，包括中国企业原来上市的时候，严肃性和可靠性和可信程度都可能存在问题。证监会在监管上不断想要加强力度，但是在监管的透明度和指标上也存在问题。 他说，民生应当与中国证监会进行协调，确保不要出现大的冲突。因为总体来说，中国公司能够纳入新兴市场指数，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增加资金流动性都有很大的益处。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会参议员和行政当局的官员召开闭门会议，参议员试图说服政府官员在中东等地依据使用军力授权法出兵需要经过新的国会授权，但是据说会谈没有进展。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莫菲对记者说，政府官员和外交委员会很多成员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分歧，他们觉得不需要国会授权，但我们很多人觉得很有必要。川普总统上台后，加强了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开始的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行动。这类行动依据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国会2011年对追捕恐怖分子的不设限授权。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宣布在叙利亚启动新的一轮停火，停火覆盖霍姆斯市以北的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说，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中午生效，停火区内至少有147,000人。他说，俄罗斯和叙利亚反叛组织代表上个星期在开罗的一个会上讨论了停火协议的细节。俄罗斯表示，俄罗斯的宪兵将监督这次停火。这次停火与其他的停火协议一样，不包括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或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人员和组织。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不过他表示，这项立法存在严重的瑕疵，某些条款明显的违反宪法。这项旨在惩罚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法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同时对总统咨询国会前擅自取消制裁的权利加以了限制。川普总统宣布支持移民改革议案，这项议案要求大幅减少进入美国的非技术移民人数，并且采取一套择优绩点的制度。这项法案名为《为强大经济而改革美国移民》。法案把绿卡，也就是永久居民许可证的名额减少到每年50万，目前的名额是每年100万。法案还将建立一套绩点制度，把绿卡申请人将英语的能力以及维持生计的能力考虑进来。反对港府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出入境一地两检方案的90多个民间团体、香港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以及独立人士成立了一地两检关注组，发表立场书，表明未来将打民意战，希望收集30万人签名反对。关注组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几项诉求，要求他停止向公众发放误导信息，撤回方案，并且就善用高铁及香港总站对公众进行咨询。德国政府说，一名在柏林申请政治庇护的越南公民被绑架并送回国河内受审，对这种前所未闻公然违反德国法律和国际法的做法提出谴责。河内警方没有说这个人是如何从柏林返回河内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